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官员正确保从印度起飞的第二架疏散遣返航班能够满员而归。上周末的第一架航班在临起飞前，因多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空置了近半数座位。在150名预定遣返航班的乘客中，仅有78人于上周六抵达达尔文。其他乘客因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或被认为已知病例的近距离接触者，未能获准登机。月底前还会有两架遣返航班从印度抵达达尔文。北领地代理首席部长查尔斯·佩因也确保不会再出现座位空置的问题。疏散回国航班是由澳大利亚外交部和澳航共同管理的，人们需要排队申请，然后再明确决定哪些人可以登机。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外交部和澳航公司也在十分努力地确保这一点。一名乘坐第一架遣返的旅客在抵达之后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在 Howard Springs 的隔离设施内接受隔离。残障人士呼吁政府加快新疫苗接种进度。残障人士是全国新冠疫苗计划在三月推出时 EA 阶段的优先接种者，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居住在看护中心的残障人士尚未接种疫苗。目前只有不到1000名看护中心内的残障人士接种过疫苗，其中仅有127人完成了全部两次接种。皮亚萨普是一名含有囊性纤维化的残障人士，患病让他的免疫系统受损，但他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实施3个月后才接种上疫苗。如果囊性纤维化患者被感染新冠病毒，这将从长期对健康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而对于那些有健康高风险，比如做过器官移植手术或肺功能低下的人，一旦染病甚至会死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事情。来自澳大利亚全科医学会的拉里萨·奥斯克指出，疫苗供给不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许多患有认知障碍的人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健康、行为和心理问题。基于这些原因看，我们需要优先考虑这一群体，让他们能够尽快接种，这很重要。联邦卫生部长亨特为残障人士看护中心新冠疫苗接种进度缓慢进行了辩护，目前仅有少数优先人士已被接种。亨特在周一表示，目前已有999名在看护中心内居住的残障人士和1500多名护工接种疫苗。据估计，全国共有23000名残障人士生活在看护中心内。联邦政府表示，全国目前已有3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上周也实施了创纪录的43万6千剂疫苗注射。从昨天开始，符合条件的50岁以上人士将能在全科诊所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负责全国疫苗运送任务的准将杨格表示，正在加快疫苗接种速度。300万人接种是一个里程碑，也让我们有机会思考达到这个目标的意义是什么。想一想，我们是如何从当初走到今天的。完成前100万人接种用了47天，完成100万到200万用了19天，而从200万到300万仅用了17天。在新冠疫情管制放缓之后，数千名英国人开启了夏日度假模式。随着国际旅行恢复，英国政府已将葡萄牙和其他11个国家列为低风险旅行目的地。从上述地区旅行归来的英国人无需接受隔离。一名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英国旅客表示，健康预防措施落实到位，让他出门放心。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必须采取所有的预防措施。这里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人们在抵达机场前都已接受病毒检测，包括机场员工，所以我在这里感觉挺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最近一波以色列空袭之后，加沙的房屋被炸成了废墟。以色列军方说，5月17号袭击了15公里长的军事隧道和9名哈马斯指挥官的住所，其中包括一名巴勒斯坦高级武装指挥官。为了报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发射了火箭弹。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舒泰耶说，以色列不能在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罪行和占领的同时要求和平和安全。他说，整个家庭在恐怖的残酷袭击中全部被杀害，房屋被毁，孩子们的衣服上鲜血淋漓，这是国际法应该惩处的最大罪行。袭击中至少有2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有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而以色列有10人被杀。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达成停火协议。
We are working tirelessly across every diplomatic channel we have.
我们正在拥有的每一个外交渠道上不断的努力，以使各方能够冷静下来，结束暴力。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正在努力推进巴以和谈的进程。
中方强烈谴责
China strongly condemns. 他说，中方强烈谴责对平民的暴力行动，并再次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和敌对行动。以色列尤其应该克制。由于美国国内对疫苗的兴趣减弱，他将在未来六周内与世界共享另外2000万剂 COVID-19 疫苗。这些疫苗将包括来自美国现有的辉瑞、莫德纳或强生疫苗的库存，这标志着美国控制的授权在该国使用的疫苗首次将在海外共享。美国总统拜登说，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大流行病得到控制之前，美国永远不会完全安全。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六周内，美国将向海外发送8000万剂疫苗，这占到六月底美国生产的疫苗的13%，这将使美国成为迄今为止分享疫苗最多的国家，实际上是其他国家的5倍，比捐赠了1500万剂的俄罗斯和中国要多。迄今为止，美国已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享了约4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世界经济论坛取消了原定于3个月后在新加坡举行的2021年年会。官员们说，由于 COVID-19 不可能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性活动。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推迟了原定于5月中旬在新加坡举行的特别会议。去年由于欧洲疫情爆发而将其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旧址改到新加坡举行。在过去的24小时内，印度确诊281000多个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增死亡人数4100例。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印度有将近2500万人感染，总死亡人数近275000人。印度西部城市纳格普尔市将老火车改建为新冠病毒隔离设施。这个火车改造的隔离设施可以设176张病床。昨天开始将启用这个新的隔离设施。纳格普尔中央铁路公司的一位官员说，这列火车将可安置数十名新冠病毒患者，并配备氧气瓶和空气冷却剂，以抵御夏日的高温。11 train coaches have been converted 用于病床的火车已经改为了隔离病房。医生会有一个单独的车厢，车上总共有12个隔离车厢，每个车厢有2个氧气瓶。我们在其中设置了9个空气冷却器，用于降温。车顶有洒水器来控制温度。每节车厢可以容纳16名患者，消毒和废物处理也已有安排。 印度官方表示，目前有近2000万人感染，但是一些医学专家认为，13.5亿人口的印度的实际感染数字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要高5到10倍。每小时高达160公里的旋风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登陆，这个名为 Tote 的气旋为极端严酷，在进入印度西部海岸时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印度气象局表示，狂风高速高达每小时185公里，可能会有高达4米的风暴潮，旋风加剧了印度的苦难，印度正在遭受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摧残。日本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之后，出现了反奥运示威。在1500多个受访者中，有80%以上的人说应该取消或推迟比赛。变异了的更具感染性的新冠疫情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延长并提升了紧急状态。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取消了前往日本的行程。抗议者星野广史说，巴赫取消行程的决定表明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托马斯·巴赫决定不来这里，证明了日本的紧急情况。我认为这么做很好。截稿为止，日本已确诊683175个新冠病毒病例，截至5月15号，已有超过110000人死亡。好，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21.842新台币、0.776美元、5.003人民币、6.034港币、1.076新西兰元。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